很高兴能够回到普通话堂里边来宣讲神的话语，也很高兴能够看得见，现在是我们能够再开放一点的空间，也很多弟兄姊妹也能够回来。我想昨天刚才那个欢迎很好啊，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可以代表恩福堂欢迎你的家人，这真的是把我们整个教会的概念完全的推展开去，就是我们的教会来到你的家哈。我们就是，如果是你在网上，你就邀请你的家人，就是跟我们恩福堂是一个的一体的一起来崇拜哈。当然，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位置，如果回到来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的彼此来崇拜。可能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些的成长的历程来开始我们这个讲道。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青衣，就是不远的地方，那个小童群医会做社工。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到湾仔来面试面试完了之后，就我的一个安排给我的一个上司，当我去旅行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呀，你申请那个青衣那个中心，我们想你看你。"可能他的意思是怕我不太成熟就是说不想给让我在那里去侍奉去工作我就跟他说这不可以啊，我就很想在那边侍奉因为那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有小童有青年人有图书馆，我就很想在那边。我的上司也很好，听了那个电话之后就说："好吧，我就帮你安排一下。"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怕，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不是北方人怎么说？不怕官，最怕管啊！这是有没有这个一个说法的？在北方就是你是做官，我们特别是南方人就对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都是山高皇帝远那个感觉。我们在过了岭南，我们这边人都是这样思想这就是怕什么？就是怕我们的上司管我们。上司管我们管得很厉害嘛，那就是什么时候上班下班你工作的态度什么家里的事都可能要管你是不是？我们就很怕这个上司的官，我们倒不怎么怕这是我们南方人的一个的习惯现在我们恩福堂有一个架构的重整，重整之后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的负责的同工有点不同了这个一改了下来，我们就很多的担心会改到怎么样子对普通话有什么的影响可能开始对普通话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希望之后对普通话有影响，就是我们的牧养期望是更加的好，让我们更加多说普通话的朋友能够认识福音，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改革的一个的架构的更改的一个的心。但是在这个架构来重新开始的时候，就想一想就是我就想起了那个当时苏牧师他从北美回到香港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他要来到播道会来侍奉呢？就是因为他哥哥跟他说，我们播道会叫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就是 As long as you are evangelical, you are free。就说什么，如果你是福音派的，你是在这里是自由的了，你是做什么都可以了。你知道苏牧师什么都想做吗？所以他一听到这个就被吸引了下来，就在这里侍奉了30多年。所以呢，我们回到一个初心，就是到底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架构？所以呢，我就想起今天的这个经文，一直跟大家分享《加拉太书》现在去到第2章1到14节，我就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念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一起来念这个《加拉太书》第2章1到14节在你的那个情绪表那边有的，大家大声一点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普通话都念得好一点如果你说我不太懂说普通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里说一说普通话就在读圣经的时候。好了，我们一起来念1、2、3。过了14年，我再上耶路撒冷去，巴拿巴同行，也带了提多一起去。我是奉了启示相去的，我把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说明，我是私下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免得我现在或是从前都突然奔跑了。但跟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混进来的假弟兄， 暗中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拥有的自由，要使我们做奴隶，可是为要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神服他们。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们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尚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相反的，他们看见了主托付我全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主托付彼得全福音给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那些被认为是教会柱石的雅各、基发、约翰，知道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就跟我和巴拿巴握右手以示合作，同意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他们只要求我们纪念穷人，也是我一向热心在做的。后来基发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反对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出，与外邦人疏远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做的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发说，你既是犹太人，却按照外邦人的样子，不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怎么能勉强外邦人按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呢？我们生来就是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可是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的行为，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为要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因为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亲，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保罗所经历的那个的启示的里边，让我们看见我们整个生命应该怎么样安排在你自己的启示和福音的真理下边，让我们每一个的安排每一个的架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走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看见这段经文了哈，这里呢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但是当中谈到了两个教会，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第二章第一节就说过了14年他上耶路撒冷去，第二个就是他在安提阿，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名字是彼得跟基法是同一个人是不同的名字同一个人。这里他说过了14年他在上耶路撒冷，巴拿巴同行，他也带了提多一起去。而这一个经历呢，应该是在《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那个背景。当时呢，有一个先知预言，天下会有一个大饥荒。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只是一个1年多的教会，但是他们却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筹了钱，送上去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就好像啊，我们是比如说恩福堂是一个耶路撒冷，我们的子堂可能成立了1年， 可能是我们的普通话堂成立了不是很长的日子，我们的普通话堂可能是比较小的一个教会，但是可能是比较有钱的教会，所以他们就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保罗在后面说到他啊，他是纪念穷人，也是他一向热心在做的，就是他一直在纪念穷人。他上到耶路撒冷把这个钱带上去，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说，他们就这样做了，托巴拿巴和扫罗的手送到，把钱送到众长老的那里去。但是我们这里看见一件字，一个字在这个经文里面不断出现，就是上去这个字。他说我上耶路撒冷去，第二节我是奉了启示上去。像这个字了，在原文就是 Anna 这个字啊。如果大家中间有人叫 Anne 或者是 Anna， 你就知道这是你的名字。Anna 就是往上走的意思，来自一个英文，可能是希腊文的字母，就是 Anastasia， 就是复活的意思，重新活了上来。所以保罗不停的说他是上去，还是用了上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呢，整个上去的一个概念，就好像告诉我们，它是跟一个架构。他走向一个架构，向另外一层来反映一些的情况，甚至到后面他是上去跟基法有了一个不同的看法，然后他当面来说基法的不是，说彼得的不是。我们知道彼得是比他先做使徒的，应该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名望都是比较重的，但是保罗却上去告诉他一些他做错的事情。所以整个加拉太书啊，我们看见是应该是新约的第一卷写下来的书，比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要早的一卷书。就是这一卷书写下来，让我们知道保罗是冲破很多的压力写下了新约的第一卷书来的。他要不停的上去，他为什么要上去了？他说第二节，他说我是奉了启示上去的。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启示这个字啊，出现了很多次在加拉太书。第一次出现呢，就是在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看看有没有这个投影片啊。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因为啊，看看在后边跳几面可能有啊，不要心焦急，我们慢慢等啊，好吗？”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啊，可能是在下边能不能找到啊？正在找啊，找到也好的。再按下去，再按下去啊，再按啊，再按，再按就到的了。再按，没有啊，可能是我的问题了。这个不要紧啊，我再念一遍给大家听。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大家慢慢听。既然没有这样，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所以保罗用启示这个字呢，主要他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在第一章在十六节，他说神既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让我在外邦人中传扬他。两次说到启示这个字，都是跟福音有关的。谢谢啊，谢谢后边的弟兄，很好啊。两次的启示都是跟这个福音有关的。所以去到二章二节，保罗说他是奉启示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说明。所以每一次启示都是跟福音有关，特别是这个是外邦人的福音。这个外邦人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外邦人他不需要守犹太人的那个律法就可以得救，而是单单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当时初期的教会，特别是犹太人的教会，因为当时的初期教会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认为外邦的信徒，如果你要得救，如果你作为一个信徒，你要守旧约的犹太人的律法，包括这个割礼。后来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你不按这个律法，不行这个律法了，你就不能够得救，不能够称义。这是一个几千年来的传统， 他们作为犹太人是神的子民，他们就守这个律法，所以你不守这个律法，他们觉得你就不得救。我们很简单，他们一个 很传统的一个概念啊。但是保罗他要上去，他上去不单只是上去耶路撒冷，不单只是上到彼得那里，还是上到一个这么一个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那边那里去，去一个对一个上层的架构做一个挑战。因为他当时是面对很多很多有名望的人，所以一点也不简单。但是他上去，因为是奉了福音的启示，他才上去。有一个比人间的架构更大的事情在他生命里面出现，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启示。所以他说他上到耶路撒冷，然后他说第二节，他不单只在弟兄们面前说明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然后他说我是私下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那这里有名望的人是谁呢？我们也看看这是有名望的人是谁。有名望的人也出现了好几遍啊。第一遍是第六节，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们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 不以外貌取人。这里首先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都跟我没有关系。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呢，这个是一个说到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不管他们以前是什么人跟我都没有关系啊，不管加乔牧师里以前是什么人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个还好听啊。不管苏牧师里以前是什么人都没有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就可能听得出保罗要说什么了。不管你以前有什么的才能，有什么的侍奉，有什么的能力，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他第一点说的。然后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被没有加增我什么，就是他没有加给我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加给我什么呢？这一个字加增这个字啊，保罗在一章十六跟十七节他说过一遍。他说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神既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让我在外邦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跟 有肉 有血有肉的人相量。相量这个字是加增这个字。如果我们把加增相量这个字回到这里说，他就是说什么了？他说我从前啊，我没有那些有名望的人，我没跟他们相量过什么。我领受这个启示不是从人而来的，我没有跟这些有名望的人商量过一些什么事情。这些有名望的人是什么呢？第三次出现是在第九节，第九节原文是这样翻译的，如果再下一个投影片应该有了。这个也听一听，就是没有向耶路撒冷去见那些被我先做使徒的。那些有名望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比保罗先做使徒的人。然后第二章第九节他说那些被认为是教会柱石的，这个字被认为是，如果是原文的翻译，就是有名望做教会柱石的是谁呢？再看啊，雅各、基法、约翰，知道神所赐我的恩典。那我们到这里，我们知道有名望的人他是说谁了？雅各、基法跟约翰。雅各是谁呀？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基法就是彼得，约翰也是使徒。这三个以前是什么人啊？以前是跟耶稣一起走在世上的人，他们跟肉身的耶稣基督见过面，保罗没有啊，除了复活的主。所以保罗说这些人，那些有名望的人，不管他们以前是什么人，与我没有关系。你看见他说什么吗？你以前是跟耶稣走过的，跟我没有关系。你比我先做使徒的，跟我没有关系。然后他说什么？神不以外貌取人，这些有名望的人没有，我没有跟他加增什么，我没有跟他相量过什么，我整个福音不是他们教我的，我跟他没有什么的关系。我们看见这里保罗其实是冲着几个有名望的人，就是雅各、基法跟约翰来有一个冲突了。在这里我想有名望这个词，但是可能都不一定是冲突，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有名望这个词应该不是雅各、基法跟约翰自己叫自己的，当时耶路撒冷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安提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但是在加拉太省那边 还有很多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外邦人要守到犹太人的律法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把这个事情再写回来，他说当时很多年前啊，大概几年前、啊、不是很多年，很多年前，我上到耶路撒冷，私底下跟这几个使徒，跟这个几个教会的领袖来见面，他我没有跟他商量什么，他也没有加增我什么。保罗在这里商量的是什么事情啊？在商量就是福音的真理是什么，跟他们谈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启示是什么。保罗要把当初在耶路撒冷这个会议写下来，就是他连续两次用了福音的真理这一个字。我们第一次看见他用福音的真理这个字，就是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带着提多，一个在安提阿信主的希腊人。保罗说这个希腊人他没有收割礼，我没有勉强他收割礼，教会也没有勉强他收割礼，然后上到耶路撒冷，雅各、约翰跟彼得也没有勉强他收割礼。保罗说我带他上去，带他上去的目的是什么？第五节他说我带这个雅各上去，就是为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他带这个提多上去，就是说明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人不需要凭着犹太人的律法才称义才得救。所以保罗在二章二十一节他写到一个很绝对的一个经文，他说人称义越是借着律法而活的，那么基督就白白死了。他说人从来不是凭着行为来称义，这是福音的真理。如果当初的犹太人的教会你看出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件事情再一次告诉你，这个事情不是从人领受的，是耶稣基督而来的。人称义而是单单凭着相信耶稣基督就称义了，这是福音的真理。我带提多带他上来是单数的，我单单带提多上来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我们称义我们得救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单单因为耶稣的宝血就足够让我们称义，这是福音的真理，不能够离开。这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然后二章十一节去到安提阿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安提阿 我想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大概当时我们记得彼得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很神奇的离开了监牢之后，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可能那个时候他去到安提阿，去到安提阿的时候，十一节看来发生了一个问题，他说后来激发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 当面反对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出，跟外邦人疏远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张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火张甲。我们这里看见一个领袖的力量啊，是不是？彼得去到安提阿，我们看见安提阿是一个什么地方？安提阿基督徒是在那里首先被称为基督徒。为什么那里会首先被称为基督徒啊？因为那个地方犹太人跟外邦人住得很近，他们的关系很好，跟耶路撒冷不同的。所以当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信了耶稣，以前还可以叫他们是犹太教的一部分，但是去到安提阿里不能这样子叫了。好，就好像如果是以前都是西方人是基督徒，现在中国人都相信了耶稣了，你不能说这是一个西方人的宗教了，你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了，在安提阿就叫基督徒，就是这样开始了。所以他们是走得很近的，他们一同吃饭的。但是当彼得去到的时候，他因为雅各那边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教会这个事情还没有一个定论，还不知道怎么办，还认为应该外邦人还要守犹太人的律法，就对彼得有一个压力。彼得在这个压力里边，圣经说他张甲，张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心里边相信一件事情，但是我不行出来。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已经知道外邦人就可以得救的了，因为神耶稣亲自给他一个异象，看见他什么的外邦人不吃这些东西，都是圣洁的，都是洁净的，所以外邦人可以得救的。但是彼得心里相信，但是压力一来他就不做了。这是我做牧师经常感受到，这是压力的哈。很多的压力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装甲。装甲的时候，你看这个领袖的力量很大，除了他装甲，当时 其实在安提柯已经犹太人跟外邦人很熟的，但是犹太人也跟着他装甲，不单是犹太人跟着他装甲，然后连巴拉巴也跟着他装甲。巴拉巴是谁啊？他是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他也跟着他一同装甲。你说哎呀，不吃饭有什么问题啊？如果 Roy 不跟我吃饭，可能他忙嘛，都没事啊。但是当时吃饭呢、啊，当时吃饭呢、啊、是，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吃饭是跟圣餐连在一起的，不吃饭就可能我们连圣餐也不跟你不跟大家一起守了。你守圣餐的时候，所有说广东话的都走出去，大家感觉怎么样啊？很差了，是不是？你还是当不当我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了？这是当时彼得所行的，保罗说他跟福音的真理不合，跟福音的真理不合。然后呢，保罗就告诉彼得什么才是福音的真理，这个外邦人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然后他说了一段很特别的话，在十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做的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然后看见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念他说什么可不可以，因为这是很特别的经文，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却按照外邦人的样子，不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怎么能勉强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呢？啊，这我先停到这里。他说彼得怎么跟福音的真理不合，他说你是犹太人，这个经文很复杂，但是其实也很简单，你是犹太人，但是你按照外邦人的样子生活，你不能叫其他人按照犹太人的样子来生活。他说什么？他其实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犹太人是对的，犹太人是好的。他说彼得你是犹太人，你就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其他人就跟着你这样按犹太人的样子生活，这就是对的事情。好像让我们再回到犹太教，是不是啊？但是保罗说的没错，说你做犹太人，你就按着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外邦人就跟着你走，成为犹太人的样子。那犹太人的样子是什么呢？保罗在后面再说了，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生来就是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可是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的行为，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为要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认律法的行为称义。因为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因律法的行为称义。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一个真的犹太人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生来就是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称义不是凭着律法的。他说这不单只是外邦人的福音，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福音。犹太人我们生下来就应该知道人称义不是凭着律法的，而是因信，特别是在这里耶稣基督来了，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犹太人的应该有的想法，不单只是外邦的福音，不是广东人的福音，不是西方人的福音，而是一个神对他指明一直这样行事的一个福音。所以在后来第三章，他说到亚伯拉罕这个犹太人的祖先，他说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称义的，不是凭着他的行为称义的。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犹太人的先祖是这样称义的，所以整个犹太人都应该是这样称义的。所以你生下来是犹太人，就要按着犹太人来行事，就是凭着信心来称义，不是凭着行为来称义。这还不足够，保罗还用了亚伯拉罕的两个的女士来说明这个事情。在第四章他说到亚伯拉罕有两个的女士，第一个叫夏格，他说夏格这是一个夏甲、啊、谢谢、啊、夏甲，这是来这里讲到真的好啊，学多一点点、啊、夏甲，这个夏甲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比喻是什么人呢、啊？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说，这夏甲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再下一个哈，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他说如果你是凭着行为来称义，你就跟夏甲一样是奴隶来的，是跟现在的耶路撒冷一样，是凭着 行为来称义，就是一生都是奴隶，因为行为不能让人称义。然后他再说另外一位女士，但另一个妇人撒拉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这里他再次用 Anna 这个字，他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凭着信心称义的人是撒拉的女儿，是撒拉的儿子，是自由妇人的儿子，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他说他上去耶路撒冷，他不是上去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说我上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再下一节还有没有下一节啊？没有这一个。所以他说撒拉所代表的是一个在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下的耶路撒冷。他把人从一个神学的讨论提到天上，然后告诉彼得说犹太人也是这样得救的，有福音全给亚伯拉罕，这是他在加拉太书所写的。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得见新约第一卷书来的不容易，因为保罗面对的是一个几千年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不是神的心意。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外邦人的福音，他看得清楚，这不单只是外邦人的福音，这是神一直以来在犹太人身上所行的事情。所以他要把人从这个文化里面拯救出来，看见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是一群人，你们不可以不一起来守圣餐，不可以不一起来吃饭，不可以不一起来团契，这是他告诉他们。然后呢，他是应该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写下加拉太书，让教会重新回到神的心意里边。很多时候文化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冲击，有时候我们分不清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信仰啊，因为我们整个教会是这样运作，我们的文化就进入我们的信仰里边。但是保罗在这里是把人从文化跟信仰里边再分隔出来，让他再看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告诉他真的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不是你所行的那一套，而是单单凭着信心来称义。来到这里，我们再想回我们的架构，我再说一说我那个上司，当时在那个 小童群益会那个上司。后来我就没有在那个机构了，我就去了练神学很多年。现在我在康利团再见到他，我现在是他的牧师，他是我的团友了。上一次啊，他带完诗歌走到台下，好像 Aroy 坐在那里那样子，他还对着我鞠了一个躬说叫乔牧师。我心里很感动啊，看着他能够在主里面成长啊。我在马鞍山的时候，我这个上司也好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见面，他怕我在马鞍山做的不开心，他自己一个人走到马鞍山去探我，就按门铃看看我做的怎么样。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啊，我心里很感动。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上司下属了嘛，当时我是第一份工作，他是我的上司啊，现在他是我的一个团友啊，他很尊重我。我觉得我看见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妙很感动。我想说什么，就是我想说人间什么的架构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天上的启示，天上的耶路撒冷，还有就是福音的真理。在这个架构下面，我们只有这一个架构，在这个架构下面我们看见啊，在加拉太书教会的柱石跟保罗握右手以示合作，同意保罗他们去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成熟的关系，我跟了 Roy 从来不是一个成熟的关系，我们是一个福音分工的关系。他在这里做的是普通话人的福音，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广东话人当中去侍奉，我们都是在这一个城市里边分工自由的侍奉。这是因为天上自由的福音， As long as you are evangelical, you are free, 这是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以后无论什么的架构，都是让福音能够继续增长的架构才是我们用的架构。我们看见啊，其实你们好像安提俄教会啊，小小的一个群体，但是说普通话 现在你不懂说普通话，你在学校真是没有什么地位可以站了啊！老师今天有老师告诉我，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就是在学校就很麻烦。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普通话说得好，我们在学校很麻烦的啊，都说你是大陆来的啊，都是笑我们啊。就是现在呢，你说得不好就很麻烦。其实很多很多，我们也很欢迎。就好像我以前看过，在深圳有一句话：来了深圳就是什么，就是深圳人。就这么一简单的一句话，来了香港就是香港人吗？来到就来到我们当中，在这里住下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的心，这是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我们可以好像安提阿教会那样子，在这里成立一个很健康很全备的一个普通话教会，反而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祝福，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什么的架构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普通话的人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我们以后有100个分堂都不是，在最终不是一个成熟的关系，可能有成熟的一些表达，但是最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彼此在不同地方一起来侍奉。最后这里呢，有一句话，他说叫到使徒们叫保罗，他们 第二章第十节，他们只要求我去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一向夜心在做的。保罗用了很多的努力去把教会合一起来，因为他去上耶路撒冷就正正是把纪念穷人，把钱交到耶路撒冷。但是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不是我把支票交给你，你要听我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很努力的用不同的方法来保持教会的合一。保罗用了捐款这个方法来保证教会的合一，可能有一天我们的普通话堂给我们的广东话堂还要大，这可有可能的事情啊！在那一天，你也不能跟广东话的人说：“哎呀，广东话的人，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服侍，请你们去到新水部自己买个地方了，这里是属于我们的啊！”就不能这样子，是不是啊？我们也是一起的，在这里一起来侍奉，我们竭力保持我们之间的合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保罗不单只是带着钱上去，还是带着真理上去。好，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把文化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分开。神在过去的100年在中国教会做了很特别的事情啊。中国教会有什么特别啊？中国教会就是没有宗派了，这是很难做得到的事情来的。我们还是要 evangelical free 嘛，但是没有宗派其实给中国教会一个很特别的契机机会，能够怎么样来创立属于自己的教会。当然那个逼迫是很大的，我们不想见到这些逼迫，但是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面，神要做什么呢？我们也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的那个的呼召，让我们拿得紧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文化。当然家庭教会也可能有他的文化，也是放不下的文化，也可以要把它拿出来，重新回到真理那里去。这是保罗跟犹太人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提醒彼得，你是犹太人，你要知道犹太人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样。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使徒们也是很好啊，他们看见什么事情，看见神托付了什么给保罗，托付了传福音跟未受割礼的人给保罗，也看见神感动保罗去为外邦人做使徒，也知道神在保罗身上的恩典。可能在我们合一的过程，我们也看见每个人的恩典，每个人的托付，每个人的神要他所做的事情。我说普通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不能再好的了。但是你们说普通话跟我不同啊，是不是啊？这是神给你们的托付啊，是不是啊？甚至你说的普通话不但只是普通话，你有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你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你去到那里就是我不能去的地方啊！神托付给你的。我在国外曾经牧养过普通话教会，很怕自己的普通话不好，我去到我就放心了，因为每个地方的普通话都不一样的，是不是？我就心里很放心了。哎呀，原来山东人说普通话是这样子说的啊！这我就心里放下了，心头大石啊！你们能够去神给你托付的是不同的地方，神给托付给你们的就是你的架构，就是你自由天上的耶路撒冷去侍奉他的地方。无论恩福堂走什么的架构，我们都要记着 As long as you are evangelical, you are free。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思想，邀请弟兄姊妹思想，神给你一个什么托付，给你什么感动，给你什么恩赐，来在这个时间跟中国跟香港走一个前面要走的路。特别在香港，很多的特别是广东人，很多的希望，很多的犹豫，很多的难过，神给你什么托付来托起这一个城市？神给你所有童年的经历可能不是最美好的，但是神有他的心意，你可以怎么来用来侍奉神？甚至可能我们连讲的，在文革，在以往的日子受过很多的苦，很多的心理的障碍，但是这是神给你的一些经历，你可以怎么用来侍奉同样的人，特别是现在的香港人。我要想大家思想教会的合一，在真理上，在慈位上，在善事上，我们可以怎么来一起走在这个合一上边？特别是我们作为普通话的教会，我们怎么跟英文的教会、跟广东话的教会、跟不同的教会走在合一的路上？求神给我们智慧。还有就是，这是一个自由的福音，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来得救，也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来持守这个救恩，而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和他所赐下的圣灵。这是整个加拉太书一个自由的释放，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人。在现在很多人觉得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自由的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走向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夏格的女儿，而是撒拉的儿女。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宣扬这个福音里面而来的自由。我们就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